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快要回来，时候不多了，求你帮助我们把握在地上的年日，竭力追求认识你更多更深啊，被扎根在你荣耀的同在中，真实的住在你的里面，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讲从上头来的智慧，请我们看箴言八章一到十二节。箴言八章一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啊，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啊，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明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
好，那智慧代表智慧的灵，我们的神是最有智慧的神，他随时随地是以智慧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指教我们。他会在道旁高处的顶上说话，也在十字路口说话，在城门旁人来人往的地方说话。城门口啊，就是众人聚集的广场啊，就是你在跟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会对你说话。他在城门洞也大声说话，他会借着各样的人事物说话。那神所说的话是极美的话啊，因为他是一位美丽的神。但是神期待人啊，当他说话的时候，人能够会悟灵明啊。八章五节提到会悟灵明，如果你去看扩大版的英文圣经，或者是New American Standard 新美国标准本圣经，它是翻译作 Understand Prudence。 Understand 就是理解， Prudence 就是明辨啊，明辨，怕我们能够理解明辨。那神所说的话是正直公义的话，因为他是喜爱公义恨恶邪恶的神，所以他恨恶弯曲乖僻，他不喜欢人讲一些不造就人弯曲乖僻的话。曾经有一个人开设商店，刚开始的时候呢，店里顾客川流不息，生意不错，可是他常常抱怨，他说：唉，早知道就不要创业了。原来他怕亲友向他借钱，所以总是要放一些烟幕弹啊。每当人问起他店里的状况，他说：哎呦，哪有像你们领固定薪水这么好，当老板是最辛苦啦啊。如果有人心生疑问，对他说：不会啊，我看你顾客这么多。他就回答说：哎呀，那是凑巧被你看到被你碰到而已啦啊。不管别人说什么，他总是抱怨自己收入不够啊，要人家同情他，别来跟他借钱了。结果他店里的顾客就越来越少，连雇员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人孤零零的看着店门，最后不久就关门大吉了。所以我们口中一定要讲容神益人的话，不要讲那种弯曲乖僻的话，才会讨神喜悦。那八章七节说：我的口要发出真理，圣灵是真理的灵，他要引导人进入一切真理。那人一定要喜爱真理，喜欢领受神的真理，神的教训，过于领受白银，才能够成为智慧人。人必须宁得知识胜过黄金，这样他才能得着神的真知识。而且人必须看重智慧过于珍珠，才能成为智慧人。如果人在意地上的钱财、金银、宝石、珍珠，却不看重神的真理、智慧、谋略、聪明，那他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八章十二节说：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 又寻得知识和谋略。啊，这个灵敏翻译作英文翻译作 prudence， 灵敏 prudence 意思就是很谨慎、慎重、明辨、细心。所以一个有神的智慧的人，他应该是一个谨慎细心的人，是一个慎重的人，他懂得慎思明辨。底下一句说又寻得知识和谋略，如果你去看那个英文经历本圣经，你发现它翻译作寻得知识和才气横溢的发明。什么叫谋略？谋略是才气横溢的发明。那许多基督徒科学家声称他们的发明是源自神的启示，源自神的智慧，源自圣经的信念。比方发表美国物质都是原子组成的，风呢是来自地球的自转，极光呢是受地球磁场的影响，酒精的结构有一个 OHG 的理论是 John Dalton， 约翰道尔顿，他是一个被爱丁堡的法律系跟医学系拒绝的学生，原因是法律系只给贵族读，医学系拒绝他，因为他是色盲。可是他认为色盲的原因是眼睛的水晶体内缺乏一种物质，以致他无法吸收那个红光。这个道尔顿的启蒙老师叫果夫，他17岁的时候遇见这个果夫老师，道尔顿发现老师只要闻到花的味道，他摸一摸树干的纹路啊，或是摸那个草的叶脉，就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辨认？因为这个果夫先生是个瞎子，可是一个瞎子那么精通科学，而且不断散发出生命的喜悦，道尔顿下决心希望将来能够跟老师一样。那道尔顿来自基督教的家庭，他遇到果夫老师之后更坚定他的信仰，他常常参加教会里的聚会。那他家境贫穷，他常常参加数学竞赛，可以得到奖金作为学费。道尔顿19岁以卓越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可是呢，爱丁堡大学的法律系、医学系的门都向他关闭，他只好重回学校拾起物理课本当果夫老师的助教，教天文跟光学。后来呢，历史证明幸好他没有去当医生啊，否则日后就没有他在这个物理上的成就啊。所以上帝的带领常常很奇妙，向他关闭的门其实就是不合适他啊。上帝上好的安排起初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可是后来证明是最好的。他19岁以后呢，每个研究的成果都是人类科学的新业，因着上帝给他的智慧跟知识，他在曼彻斯特开设数学教室，用很多有创意的模型机器教物理。这些机器呢，以后被人放大成大机器，就带动了工业革命。所以道尔顿他实在是从神得着智慧，得着知识和谋略，所以他有这么多才气横溢的发明。我们再来看箴言8:32-34，箴言8:32-34，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
一个人他愿意存谦卑的心听从神的教训，领受神的教导，他可以得着从上头来的智慧。那一个人一旦得着这个上头来的属天智慧，就要持守，不要弃绝。每一天在生活工作中，我们都会遇见一些状况，我们很渴望啊，神能够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是最好的，我们渴望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要日日仰望神，终日等候神，放下自己的想法跟倾向，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来面对。如果我们渴望明白神的旨意，首先要遵守我们已经知道的神的话，谨守已经知道的神的命令。比方常常喜乐，不要因为一件事情一直没有办法做决定就在那里焦虑， 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常常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如果我们遵守了我们所已经知道的命令，神才会告诉我们别的事。我们只要有个心意，跟主说，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定要顺服。这是明白神旨意的第一个先决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使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如果一个人他天天花时间亲近神，安静等候神，他的心思平稳安静，就比较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得着从神来的智慧。有一个姊妹，她有一场演讲被取消了，她一直很期待这场演讲。刚开始她有一点失望，曾经有一段时间，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她就会落入自怜、批评，还有对其他人的论断里，还有各种负面的思想跟行为。可是后来她就学习到，遇见这种状况的时候，就是保持安静就好了，宁可什么都不要说，不要说出错误的话，让主不喜悦。所以他安静下来，坐在那里仰望主的时候，神开始让他从其他人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主办单位找不到可以举行演讲的地方，神让他看见主办的同工们有多么失望，他们也一样很期待这次的演讲，可是现在却没有办法举办。我们如果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不是只看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很容易可以远离自怜，就不会可怜自己。自怜是一个很大的陷阱，也是魔鬼撒旦最喜欢用的东西，因为他可以用自怜捆绑人。如果人不小心，很容易沉溺在其中。当基督徒经历失望的时候，拥有一项罕见的特权，就是他可以仰望神，他可以安静等候神，他可以继续拥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要安静等候神，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跟悟性。神会让我们明白怎么样把握现在，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可以为主多结果子。那安静等候神，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倾听神。可是倾听神的时候，人有可能会听见另外一个声音，却把他错认是神的声音。有些人以为说，我是基督徒，我怎么有可能听见魔鬼的声音？就是有可能，因为魔鬼特别喜欢作弄基督徒，对不对？因为基督徒正是魔鬼要破坏的对象。所以你安静倾听神的时候，人有可能听见魔鬼或者是他的使者的声音，另外也有可能他听见的是自己肉体欲望的声音，自己肉体欲望的声音，自己很想要做一件事，会听见肉体欲望的声音。那这样我们怎么样确定自己是听见神的声音呢？我们可以看一些能够用来分辨神的声音的方法。首先用圣经来查验，第一用圣经来查验，因为圣经是文字写成的神的话，写得很清楚，白纸黑字。借着圣经我们可以判断在我们里面所听见的声音是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摆第一，胜过我们的感觉，我们所听见的话，我们的感动，我们所领受的引导。如果你所听见的真的是从神来的，他所说的一定跟圣经完全一致。比方有的人，有的基督徒他会听见声音跟他说，你可以跟你太太离婚，去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这个当然是魔鬼来的，对不对？还有的人容易听见叫他要跟一个外邦人交往，这也是魔鬼来的。圣经的原则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所以你要小心。如果你听见神的声音，神所说的必然跟圣经完全一致，我们可以确信神自己不会自相矛盾，神的话是绝对可靠而且不改变的。圣经上说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却不能废去。如果我们所听见的任何方面跟神的话相抵触，你可以立时知道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可能来自魔鬼或是来自肉体。另外还有个可靠的方法测验你在听听神的声音所听见的话 是不是从神来的？就是如果是神亲自对你说话，总会伴随着一种深刻的内在平安。这种平安是只有神才能赐下的。一个基督徒他刚重生得救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这种内在的平安。当我们第一次真正认罪悔改，我们就感觉到我们被洁净，好像我们得到心灵的平静，有一种深邃的内在平安跟喜乐。诗篇八十五篇第八节说，我要听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相反的，如果你听见的是仇敌假冒的声音，或是出于你个人属肉体的声音，随之而来的常常是疑问，真的吗？会有怀疑，灵里的不安。有时候有人这样讲，撒旦会给人压迫感，随着这个压迫感而来就是焦虑、挫折，还有摇摆不定的思想。可是神给人的是平安，伴随神的带领而来的就是没有办法冒充的平安的灵。还有雅各书三章十七节的经文是一个测试的根据。我们看过，我们上一次看过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所以神的带领是清洁圣洁的，后是和平，和平就是平安，神的带领会给你平安，然后带来的是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我们可以用雅各书三章十七节来判断你所听见的是不是出于神。所以撒旦没有办法假冒的就是神的平安，这种神的平安，内在的平安，是鉴定神的引导最准确的方法之一。出于神的话，神的引导都会带给我们灵里的平静，内心的平安。这种平静跟平安是我们不可能弄错的。你有这个平安以后，你的心不再从一个不确定的想法或顾虑跳到另外一个不确定的想法或顾虑上，我们那个不安的灵会平静下来，我们的心不再烦躁，我们可以经历大卫所说的，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三节说，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圣灵说话总是带着完全的权柄，因为他所说的是直接从天父启示来的，所以他的指示不混乱，他的话语也不含糊。我们听见他的话，我们心中会有平安，会确知什么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如果你认为神对你说了话，但是你心中仍然存着疑惑，那有五件事情也可以判断，帮助你判断你所听见的是谁的声音。如果你对于下面我要讲的五件事能够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你可以确定是神对你说话。第一，我所听见的话帮助我敬畏主，远离邪恶。因为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第二，我所听见的话会增加我对圣经的信心，或是对圣经的了解。第三，我遵从这些话去行动之后，结果就是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例如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怜悯、多结善果、真诚、没有偏见等等。第四，我所听见的话是叫我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我能在任何情况下继续前行。第五，这些话使我充满喜乐，还有对天父的感恩。所以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够做正确的判断，也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才能够步步跟随神。有一位在一所大学工作的姊妹，有一天她在安静祷告的时候，她的脑海中出现一些话，但她立刻知道这个不可能是出于神的，因为她听到脑中的话是说，考验你的信心，放弃你在大学的工作， 暂且信靠我来维持你的生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话毫无道理，对不对？而且不合乎常理，所以他心里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接着神就跟他讲，他说，对倚靠我和我儿子耶稣以及圣灵引导的孩子，魔鬼撒旦的念头总是可疑的。我会吩咐你何时该离开你的工作，可是那不会是要考验你的信心，而是要你顺服我。例子他听到一个声音说，你正试图跑到我前面去，但他心想，这不是事实。然后他听见神说，我很高兴看到你那么快便察觉那是谎言。当你所收到的信息不对劲或是错误的时候，你可以期待我帮助你查验那些信息。所以多么奇妙，神会赐下他的圣灵来保护我们，免受一切虚谎之灵的引导。因为这个虚谎的灵会带来困惑跟怀疑。青年使命团的创立者跟团长罗伦·康宁汉，他很多年一直在领受神的指示，他也教导人怎么样去聆听神的指引。他写一下一些原则。第一，他说不要把引导复杂化，不要把引导复杂化。好，事实上，如果你真心想要顺服神，讨神的喜悦，你便很难不听见他的声音。第二，他说你要服从神的主权，求神帮助你愿意安静你的想法，放下你的欲望，也放下别人的意见，只要听主的想法。第三，抵挡仇敌，抵挡仇敌，运用耶稣赐给我们的权柄使仇敌进口。雅各书四章七节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第四点，他说要期待回音。你问了你心中的问题之后，一定要等候神的回答。主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所以神一定会引导我们，对我们说话的。第五，让神用他所拣选的方式来对你说话，你不要试图指使神使用你喜爱的方法来引导你，就是用一颗降服的心来倾听。降服跟你能不能听见神的话有直接的关联。神有可能透过圣经上的话对你说话，他有可能透过可以听见的声音，或是透过异象异梦来对你说话，但最通常的方法可能是透过宁静的内在声音，或者我们常常说的微小的声音。而所谓这个微小的声音，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个想法或是一个属灵的直觉而已。好，第六，要承认一切未蒙赦免的罪，因为一颗清洁的心是听见神声音的首要条件。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第七，好，你要回想你是否顺从上回神吩咐你去做的事。如果你上次你没有顺服神，这次神不一定要你讲，对你说话，对不对？第八，他说学习亲自去得着神的引导，神会借着其他人来证实你所得到的引导，但是你应该直接从神领受他对你的引导。第九，在神未许可之前，不要谈论你所得着的引导。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在神没有许可之前，或是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不要谈论你所得着的引导。有的人他就觉得他已经得着神的引导了，然后就去跟别人讲，到后来他发现事情又改变了，对不对？所以在神没有许可之前，或是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不要去跟别人谈论你所得着的引导。第十，当心赝品，因为魔鬼撒旦对神所做的一切，只要他能模仿的，他都会加以模仿。第十一，对你心中所得着的带领，如果遇见人的反对，那并不表示那不是神的引导。 也许你需要做的是继续等候仰望神，更确定之后你仍然坚定的去顺服主。第十二，他提到说，神往往会借着两位或两位以上的属灵前辈来证实神告诉你的话。关于这一点我是有一点疑问呐、啊，我想我很多事情我并没有让属灵前辈来印证，我觉得是主的旨意我就去做了，所以我只能说，如果你还是一直犹疑不定，那我建议你可以找属灵长辈有交通。有时候有一些属灵长辈他们有一些经验，也许他可能可以给你一些经验建议，帮助你做一个更正确的决定。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培育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打根基，把根基打好，天天亲近神，注视神，与神相交，然后在生活当中以神的话为依归。无论如何我就是要顺服神的话，绝对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而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神的同在。如果神没有说什么，那我们就是安息在神的同在中，我觉得那是无上的幸福。不必一定要听到神的声音。可是因为我们灵里平静安稳，当神有动静或是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察觉。认识神的声音是一项我们没有办法继承的技巧，是必须每个人自己去逐渐培养跟神的关系，然后自己去学习辨认神的声音。先知撒母耳小时候，他是大祭司以利的助手，有一天夜里他被一个声音唤醒，他以为是以利在叫他，我想那是一个耳朵可以听见的声音，所以他会以为是以利在叫他，所以他就到以利床边，可是以利说他没有叫他，叫他回去睡觉。回去睡觉以后，同样情形又发生了两次，以利就跟撒母耳说，好，如果你再次听到那个声音，你就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所以神第四次呼唤之后，撒母耳认出那是神的声音，就说，请说，仆人静听。经过那夜以后，撒母耳听见有声音呼唤他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再跑到以利那里去了，他已经学会了分辨神的声音。一个姊妹，她担任一所大学的行政人员，主曾经很多次使她能够有效率地完成任务。那这一切如果凭着她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办到的。还有的时候神会给她一些从上头来的意念，让她知道怎么去处理某一个特殊的情况。有一天早上，她很早去学校上班，比秘书们的上班时间早了一个小时。在那段工作的生涯里，他很难跟学校一个教职员相处。在他桌子的档案抽屉里头有一个没有标上标签的随意放着的一个档案夹，文件夹里面就是有写一些他跟那个教职员开会的时候所做的笔记。可是这个文件夹具有爆炸性，因为他经常把他的挫折感写在纸上，来消除自己心中的敌意。当然他写这些东西是想要保密的，可是那天他到学校以后，他在那里找档案，他发现那个档案夹不见了，他的心跳了起来。第一个秘书上班，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文件夹？这个秘书就很生气的说，院长，你知道我不会翻你私人档案抽屉的，你为什么问我这件事？好，姊妹就跟他道歉，那秘书仍然很不高兴。接着第二个秘书来到，姊妹又问他同样的问题。这个秘书呢，没有对姊妹表现出那么生气，可是他毫不迟疑的说，院长，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你不应该问我这样的问题。那个时候姊妹更紧张了，他就决定回家一趟，他想要回到自己的祷告室去求问神。只有神知道谁拿了这个档案夹。那姊妹就回家去祷告，祷告了45分钟，她就觉得主已经把拿了这个档案夹的人的名字放在她的心中，所以她就胸有成竹的回到学校去找那个人。当姊妹在那个人的办公室跟他交涉的时候，这个人就否认，他说，院长，你知道我怎么有可能做这种事呢？ 姊妹就跟他说，最高权威指示我，我知道是你拿的，你要立刻还给我。那个人就抓起手提袋走出办公室，20分钟后就拿着那个档案夹回来了。所以姊妹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解决一部分。他知道那个人也许把他笔记全都看过了，而那些笔记都仍然在这个档案夹里面。后来呢，据姊妹所知，他档案夹那个人如果知道所写的事情，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所以在许多事上，我们需要神的指引，所以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跟悟性，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请我们再来看罗马书11章25到33节，罗马书11章25到33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这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这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
好，那保罗在这里提到神的奥秘，保罗提到神的奥秘，他说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凭着自己天然人的那种聪明智慧是没有办法理解神的奥秘，一定要谦卑下来才能洞悉神智慧的安排。保罗他虽然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深信一定会有犹太人接受耶稣，接受福音，可以进入神的家。虽然以色列有一些人仍然是硬心的，可是目前神也兴起人来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也传给外邦人，等外邦得救的人数满足了，那所有信耶稣的真以色列人都要得救。凡是以信为本的就是真以色列人。罗马书12章26节提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谓的以色列全家是指信耶稣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合起来，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集合起来，就是这里所说的以色列全家。我再讲一遍，这个罗马书12章26节提到的以色列全家是指所有信耶稣的人，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所有信耶稣人集合起来就是以色列全家。可是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他们认为这个以色列全家是谁呢？就是现在正在巴勒斯坦闹来闹去，新闻已经占第一版面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来说，哦，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他们都是要支援以色列的。我只能听他讲，我都不敢回嘴，怕惹怒他，但是我实在不同意。我不知道要支持哪一边，我只是祷告神，求神介入，求神掌管这个战局。我们当然期待和平临到，免得很多无辜的人受伤受苦或受死，对不对？所以这个以色列全家，我觉得指的就是信耶稣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然后保罗引用以赛亚书59章20节的话说，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其实这句话是引用以赛亚书59章20节，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有一点不一样。你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59章20节。好，请大家一起读。
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不知道保罗引用的话为什么跟这里不一样，也许保罗是凭记忆引用，因为你要知道他们圣经是很大本的羊皮卷，他不可能随时带在身边。好，接下来他讲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好，这句话是引自耶利米书31章33到34节。耶利米书的31章33到34节，我们也来看一下。好，请大家一起读。
这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是，所以保罗提到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是指着新约啊，这不是一个尚未立定的约，这个耶利米书讲的就是新约，神跟我们所立的新约。28节说，就这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为什么就这福音说以色列人是仇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拒绝福音，做神的仇敌。有许多以色列人他们跟神隔绝，他们甚至拦阻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最近我也在新闻看到，在以色列那个地方，那个犹太教徒对基督徒吐口水啊，也对教堂吐口水啊，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还是敌对基督徒的。那保罗那个时代，他们真的是迫害基督徒啊。有一个姊妹，她从以色列回来，她说她发现那里的以色列人跟主耶稣时代的那些法利赛人很像啊。所以就着福音说，他们是有这种抵挡神的情形，但是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神呼召列祖的时候，向他们所做的应许也是要赐给他们的子孙，所以以色列人是同盟应许的蒙爱子孙。到了29节，保罗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选召一个人，他就赐恩典给这个人，让他够得上所蒙的呼召。那么神把犹太人外邦人都圈在不顺服的情况当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把人所不配得的恩典丰盛的倾倒在犹太人跟外邦人身上。但是因为犹太人不顺服，他们不愿意接受福音，那些原本不顺服的外邦人反而蒙神连续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因着神连续了外邦人，现在犹太人也要蒙神怜悯，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如果为以色列祷告，应该怎么祷告？我们盼望以色列人都要接受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对不对？保罗想到神奇妙的手法，还有神在背后那个运筹帷幄，他不能不赞叹到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神那个奥秘的智慧，丰富的智慧跟知识，我们一生是探究不完的。请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3章1到11节。以弗所书3章1到1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知识，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就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保罗关心外邦人的灵魂，他认为他有关切外邦人的职分，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是神赐恩给他。当保罗跟教会领袖谈到他往外邦人中间的使命的时候，他说他所领受的托付是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他说这是上帝所赐给我的恩典，恩典。所以我们传福音服侍神，是神给我们恩典，不是我们给神恩典，我们不能邀功。那么在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六节，保罗提到上帝用启示让保罗知道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是出于神百般的智慧，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人不知道，犹太人无法想象会有这种事。犹太人就是轻看外邦人，认为他们在上帝面前一无价值。犹太人认为外邦人的存在只是为了毁灭，充其量他们的存在是做以色列民的奴隶。所以你会看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四节这么说，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四节说，身量高大的西巴人，就是外邦人，身量高大的西巴人必投降你，也要赎你，他们必带着锁链，就是奴隶，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不是毁灭就是做奴隶而已，他们没有办法相信外邦人也可以承受神的应许，成为神的后嗣，承受神的产业。可是神把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借着圣灵启示给神的圣使徒跟先知，让他们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外邦人，使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因着信靠耶稣成为一体，组成基督的身体，也一起成为神的后嗣，可以承受宇宙万有。所以当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外邦人他们从前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而现在因着信靠耶稣得着救恩，得着永生，就跟犹太人一同蒙应许。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使犹太人跟外邦人超越种族、超越文化，还有超越政治上的分歧，在灵里深切的合一，同为一体，一同领受生命救恩的应许，而且可以从心里呼叫阿巴父，一起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后嗣。这个就是神百般智慧所带来的成果，也是历世历代隐藏在神心里的伟大秘密。如今这个基督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已经借着圣灵启示神的仆人，他们奉神差遣传扬这个奥秘，也把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让外邦人也可以知道神永恒的计划，明白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那保罗觉得他自己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但是神给他恩典，让他成为福音的执事，传扬这个福音的奥秘，传扬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保罗他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跟口才在传扬基督的奥秘， 他是靠着神的恩赐。以弗所书三章七节提到恩赐，这个希腊字 Dorea 意思就是礼物，礼物。所以这个恩赐，这个礼物是照神运行的大能赐给保罗的。所以保罗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在圣灵的大能里，他领受神赐给他的这个恩赐礼物，然后他再把这个礼物分享出去。而且保罗自己必须一直追求耶稣基督，然后从圣灵里领受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的智慧，也靠着圣灵的大能把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所以保罗是照着神在他的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提到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这个测不透，这个希腊是可以表达深不可测的水池。保罗发现耶稣基督的丰富是人无法测度的。保罗如果想要去量度，要去界定基督的丰富，就像一个人想要测量湖泊的范围，量啊量啊，发现这个不是湖泊，是不可量的海洋。保罗把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传给教会的众圣徒，众圣徒就竭力追求主自己，不断地领受基督的丰富，然后使教会成为充满万有者的丰满。神在创造万物之初就已经定义要让教会充满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而这个奥秘是逐步向人启示的，连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都不知道。如今这个奥秘借着圣灵启示使徒和先知，然后他们又传给教会，所以现在神是借着教会要使天上那个执政的掌权的得知全能神那个奇妙的救赎旨意跟工作。这是在万事以前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天上那些执政的掌权的，他们的地位不会高过耶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圣徒，反而呢借着教会蒙了光照，认识神这个拯救人类的工作，整个奇妙的作为，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百般啊，这个希腊字 polupoikilos 很长的一个字，意思就是斑斓多彩多样。而希腊古典文学就用这个字来描写斑斓多彩的布匹跟花朵。那神百般的智慧就像这样，就是那个斑斓多彩的布匹跟花朵令人赞叹。那么新一本圣经将这个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一节呢，他这样翻译，他说并且使众人明白那奥秘的救世计划是什么。这个奥秘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有的神里面的，为了要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借着教会都可以知道神各样的智慧，这都是照着神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成就的永恒旨意。所以神用百般的智慧，各样的智慧，向保罗显明了这个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保罗他不只是领人信耶稣就够了，他劝人要竭力追求耶稣，他教导人在生活当中怎么样顺服耶稣，遵守主的命令，直到他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直到众圣徒在基督里完完全全被神得着，也完完全全得着神自己。这样的服事很不容易，需要向神求诸般的智慧，百般的智慧。所以求神也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更认识 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也求神赐给我们诸般的智慧，百般的智慧，能够传扬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更求神赐给我们无限量的圣灵。主耶稣乐意跟我们分享他身上那个无限量的圣灵，这样借着无限量的圣灵，可以把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一天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要来浸于丰满的圣灵，进入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里。请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03，颂赞诗选303，浸于丰满之圣灵。
再唱一遍。